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十三集。我们的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《世界少年文学必读经典60》金银岛同名书籍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吉姆和崔劳尼、李福哲医生一起上了西斯布纽拉号的船，前往金银岛探险寻宝。船上还有包括船长斯马雷托、独角厨师希尔佛。我们还听到吉姆无意间听到了希尔佛在秘密进行叛变的谈话。而今天我们接着会听，他们就要抵达金银岛，而希尔佛就要展开叛变行动了。吉姆能够及时阻止吗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十三集，商量对策。吉姆躲在苹果桶里，听到了希尔佛和其他船员的对话，吓得缩在里面动弹不得。希尔佛这时候走过来，想要在苹果桶里捞苹果吃。希尔佛刚要转身，汉兹却叫住他：
有抹布，不要吃苹果好了啦，干脆我们去喝一杯啊，欢迎那个达克加入我们，怎么样啊？
希尔佛说：
好主意。
希尔佛掏出一把钥匙交给达克说：
麻烦你到厨房倒几杯酒来，小心点，别让船长瞧见。
吉姆在苹果桶里听到了，他心想：
原来大夫阿诺的酒就是希尔佛给的。
吉姆想到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竟然处心积虑的要害大家，正恨不得立刻揭开他的面具。不久，达克拿了酒回来，他们三个举杯庆祝。一个说：
预祝计划成功。
另一个说：
谢谢弗林特的精心安排。
希尔佛则说：
愿目标顺利达成，让我们一辈子吃喝不愁。
这时候，站在桅顶上眺望的水手忽然高声叫道：
金银岛，发现金银岛了。
所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，纷纷从舱房里跑出来。吉姆趁乱跳出苹果桶，躲在前帆后面张望，发现没有人注意他，才跑到船头去。船主、医生、船长和所有的船员早已聚集在那里。这时薄雾已经散去，银色的月光洒在海面上，照得就像白天一样。西南方向出现了两座低矮的小山和一座比较高的山，峰顶仍然笼罩在薄雾之中。斯马雷托船长问：
各位，你们有谁上过前面那一座岛呢？
希尔佛说：
我去过，船长，我以前在一艘商船上担任厨师，曾经上岸去取过水。
哦，那么最理想的停泊处是不是在南方那座小岛的后面呢？
没错，那座小岛又叫骷髅岛。金银岛以前是海盗的据点，他们曾经为岛上的山命名，偏北的那一座叫钱墙山， 因为岛上三座山蜿蜒排成一列，很像帆船的前墙、中墙和后墙。不过他们通常把前墙称作望远镜，因为那里是他们眺望船只、找寻下手目标的地点。
很好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以后有机会还要请你帮忙啊。现在你去忙吧。
希尔佛拄着拐杖走开，经过吉姆身边时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说，
这个岛很好玩嘞，你可以去爬树、登山、游泳，甚至打猎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可以预备一些点心让你带上岸。
希尔佛说完就一拐一跳地走开了，吉姆暗暗松了一口气。船主、医生和船长三个人围在一起商量事情，吉姆心里十分着急，想把听来的话告诉他们，但是又不敢贸然上前打断。正在思索该怎么办时，李负责医生叫住他：
吉姆，麻烦你到卧舱里帮我把烟斗拿来。
几分钟后，吉姆把烟斗交给医生，并趁机压低了嗓门说：
医生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们，时间紧急，现在麻烦您请船主和船长回到卧舱里，然后找个借口来叫我。
医生一听知道事态严重，脸色突然暗了下来，但很快又恢复镇定说：
好，我知道了。
船长说了一些感谢大家通力合作如期到达目的地的话，赏了大伙儿几瓶酒，然后和船长、医生回到卧舱里。不久就有人传话要吉姆去见船长。船主崔劳尼一见到吉姆就问：
吉姆，你有什么事？快说吧。
吉姆随即把听来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，三个大人都没有插嘴，只是偶尔互相交换一下眼神。崔劳尼船主说：
船长，我要向你道歉啊，那一些水手啊果然有问题啊，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一切听你的。
司马雷托船长脸上也露出了懊悔的表情。
不，我也大意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沉得住气的家伙，事前竟然可以不露一丝口风啊。
我真想剥了希尔佛这只老狐狸的皮啊。
船主咬牙切齿地说。司马雷托问：
说这些话已经于事无补了，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。第一是继续航行，因为如果我现在发出回航的命令，他们一定会起疑心。第二是先发制人，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。各位意下如何呢？
李负责医生说：
你是船长，我们尊重你的决定。
好吧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船主，你带来的那几个仆人能不能信任呢？
船主很有自信地回答：
当然啊。
三个仆人加上我们和吉姆一共是七个人，也许有一些水手并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，但是现在也没办法调查了。总之啊，我们要小心提防，静待时机，毕竟对方有19个壮汉，实在大意不得啊。
船长再三叮咛大家不要打草惊蛇，免得希尔佛看出他们已有防备。今天的故事我们听到司马雷托呢，从吉姆这边知道了希尔佛的阴谋之后，很冷静地做了判断。而明天我们会继续来听这个故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如船长 这样的计划来继续进行呢？明天我们再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